啊，我们信息的题目是在赦免中啊想起自己的罪。那这是我们啊这个系列，我们今年开始有感动一个认识耶稣的一个系列。我们选择的都是啊最基本的，可能我们信徒们在主日学里面，可能很小的时候都接触到一些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情节，都是并不是选择好像特别复杂、特别难解的经文啊。那这是我们第三堂认识耶稣的系列。那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在马太福音的9章9到13节，我们一起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感谢神的话。我想这段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啊，都很熟悉，并不复杂。是利未，也就是马太，利未跟马太，我想大家知道是同一个人啊。马太福音就是他写的啊。在路加、在马可提到这段的时候，他们直接称呼这个名字是利未啊。马太福音自己写的这段就直接叫马太这个名字啊，其实是同一个人。那这是马太最开始跟随耶稣蒙召的时候的那个经历。那我们想一想。你想一想，这个第一批门徒，耶稣最先呼召第一批门徒，对吧？彼得，还有那个安德烈他的兄弟，还有那个他们一起打船四个人嘛，对吧？还有那个雅各和约翰，对不对？啊，这是加利利海上的四大名捕，都是捕鱼的，对吧？哎，这个，可是他们得到什么信主的？耶稣有没有给他们东西？给了他们一个神迹。有没有印象？想起来吧，对，捕鱼的神迹，对吧？两船鱼，那个压的那个船都好像装不下了。然后彼得跪在那里，是吧？跪在船头啊，爷爷，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然后他们得到一个神迹，得到一个神迹，他们信主了。后来呢？拿单业有没有得到神迹？耶稣还没见到他的时候，就说出来，哦，刚刚你见我之前，你站在无花果树下面，我就看到你了。而且耶稣不认识他。第一次见面就说出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透视眼一样，对不对？哎，给了他这个神迹，对吧？拿单业也得到一个神迹，哎，所以他们都信主了。第一批门徒，哎，他们都跟随了。你对照他们，你看看马太，好像情节会不会有点寡淡？没有发生什么很烧脑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句话呀，耶稣就给他一句话就完了。而且你看，这个马太跟随的时候他在干嘛？蒙召的时候他在干嘛？马太蒙召的时候，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坐在税关上。啊，坐在税关是啥意思呢？税关就是当时那个城镇那个交界地带，就是这个岗亭。我们今天是好像是什么城管的那个什么市场旁边有个岗亭，对吧？路过的人就可以在这里征税啊，这个税吏就在这个里面工作。所以马太正在那儿卖力的搜刮民脂民膏。税吏就是干这个活的。换句话说，马太正在犯罪，耶稣呼召他，就一句话，你跟从我来吧。他就从税关上下来，就跟耶稣走了。哎，就跟耶稣走了。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体会过？我们啊，其实知道我们做这件事神不喜悦，甚至就直白说，我们真的就是在明知道我们在犯罪当中。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以为可以躲开神，神今天不在。啊，神今天没有看到我，但是耶稣他看到我们所做的，他知道我们，并且他仍然爱我们，他甚至还呼召我们。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他的呼召临到我们。啊，你这个会不会有点奇葩？这个经历会不会有点奇葩？马太可能也觉得十二门徒里谁能懂我呀，对不对？好像没人是我正在犯罪的时候被呼召啊，谁能懂我呀？直到谁出现？直到蹦蹦蹦蹦往前走，保罗出现。直到保罗出现，马太可能还觉得有点共鸣，没那么孤独了。为什么？你想想保罗，保罗也是正在职场意气风发，他在干嘛呢？逼迫基督徒，对不对？四处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 他也正在犯罪，而且犯罪正来劲儿的时候，耶稣的大光，对吧？使徒行传我们有印象吗？大光照到他，他悔改，他信主，生命从此完全转向。哎，我们看到神的爱这样临到我们，甚至是我们还在罪中，他用他的呼召把我们从罪里面带出来，不是让我们先变好，不是我们在参加主日学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啊、祷告的时候，不是我们昨天参加赞美之泉的时候神呼召了我们，哦，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正坐在睡棺的时候，神用呼召把我们从罪里面带出来，你跟从我吧，我就离开了，我就跟随耶稣了。啊，那你说这个税吏怎么一上班就是犯罪啊？啊，税吏怎么这么不好踩？别人因为有罪行，对吧？而税吏好像因为他是干这个工作的，别人就不待见他，直接就说他是个罪人，对不对？哎，就被视为罪人。他只要去上班去打卡，人家就说你在犯罪。那我想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那个税吏就当时那个口碑非常差。当时犹太人的风评就是最坏的女人是娼妓，最坏的男人是税吏啊，基本上就。对人的评价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印象，路加福音里面有个税吏，对吧？有个叫撒该的，而且他有个头衔叫税吏长，也就是他其实比马太的应该混得更更成功一些，在职场上啊，他是税吏长。那罗马人当时的制度是这种高级税吏，这种撒该这种人物，他跟这个罗马政府把这个征税这件事情包下来，相当于罗马政府一个招标，一个大家竞标，哎，我能给你100万，我能给你50万，然后这个。税吏长这个角色，高级税务人员，你只要负责把你答应的这个数给罗马政府，然后剩下的不论你多收多少都可以落入你自己的口袋，哎，都是你自己的。那马太这种这个我们推测这个角色可能比这个撒该混的要差一些，为什么？他还要出外勤呢，又去打卡的，要坐在那个税关上，对不对？哎，我们都有过职场经历的，我们知道这个高级官员们是可以吹空调，对吧？不用去那个岗亭去那边去打卡啊。那罗马帝国的这种税制的设立，他其实很聪明，也说很狡猾，可以讲，他避免了他自己和他这个占领地区的这个民众直接冲突，他让税吏夹在中间，啊，夹在中间做缓冲，所以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就特别恨税吏。因为直接剥削我们的是你代表的罗马政府，是你在收我的钱呢，你坐在税关上收我的钱，所以他们就把税吏当作是像狗腿子呀，啊，这个叛徒啊，这个奸细啊，当作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但凡是税吏，根本就不让他进圣殿啊，根本就不让他们进会堂，基本上就是打入另册，不得超生啊，大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想想马太啊，在税关上去打卡这样的一个职业。他其实呢，他的辞职成本，哎，他耶稣一呼召他就跟随了。但你想想，他的辞职成本是蛮高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公务员，啊，会不会有编制的、有编的，啊，跟帝国一起来合作的，是帝国体系的一部分。你如果今天辞了，你就不要想再回来再吃这碗饭，啊，你辞了就不要想再回头。你空出一个位置，可能多少人排队在等你呢？啊，我们如果在国内有这样的经验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吧？他和彼得这种人，和彼得、雅各、约翰这种人不一样。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虽然四大名捕很有排头，但是他们是市场化的渔业公司的员工，他们可以自己辞，他们以后想抓鱼还可以自己回来，还可以再捕鱼。所以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耶稣上十字架已经死了，复活之前门徒们心情很荡的时候，哎，彼得带着他们重新去抓鱼去了，对不对？哎，平复一下心情，在自己熟悉的体力劳动里面释放一下悲伤。这时候你在想，马太好值得同情啊，对吧？马太不可能回过头来，我也很伤心，我也在熟悉的工作里面平缓一下受伤感嘛，我再坐在税关上，给我点钱，再收点钱，我医治一下我受伤的心嘛。所以马太是没可能回头的，他的辞职成本其实是很高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上一秒还坐在税关上一夫当关，怎么样？万夫莫开，会不会这个谁要从此过就要留下买路钱哈？下一秒耶稣一句话，你跟从我来，哎，立马怎么样？裸辞，对吧？立马裸辞，然后放下编制，放下收入，就跟随耶稣。耶稣没有用神迹，没有给马太神迹，没有用神迹呼召他。但是这句话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想，耶稣公开接纳 马太这样一个罪人的记号就打在脑袋上，这样一个人公开去接纳他，让他跟随，呼召他，会不会本身这个就是一个神迹一样的一个做法啊？然后呢，你再想，马太就因为这一句话就跟了耶稣，马太的回应会不会也是神迹的一部分啊？也是我们通常人做不出来的，可以讲。所以我们推测啊，我们可以，当然我们可以推测说，马太可能是不是说，钱赚的很多，但心里很空虚啊，或者一直对这个做税吏的这种工作怀着一种罪疚感呢、啊？这些内心戏啊，我们都可以去推测。但是你要知道，马太福音是马太自己写的，他自己没有去啊，这个很细的去揣摩自己里面的一个情况，没有把它写出来，而是怎么样？马太选择单纯的把神带着能力的爱和罪人的光景碰撞在一起，那个瞬间爆发出来的火花，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你跟从我吧，他马上就放下一切，裸辞了。就这么简单，把这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他没有附加任何的说，哎呀，我心里如何，我怎么想，什么环境，没有附加任何的解释来削弱那一刻给现场所有观众的震撼。啊，你就辞了，本来你是公务员，哦，就辞了，那个震撼，马太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啊。那我们其实经常在宣教士的见证里面听到很多的这种好像神迹奇事的见证啊，比如说非洲缺医少药的环境啊。啊，我们境界也支持过那个非洲哭泣他们的团队，哎，他们在麻风村里面啊，缺医少药，有的时候为病人没有药，就为他们祷告就起来了，甚至有的见证是说死而复活都有过，然后整个村子那种拜巫医的啊，跟随巫医的，然后就都跟着信主了啊。或者我们也可能听说过那个去中东去宣教的那个穆斯林啊，没有办法公开传福音的嘛，那个会判死刑的，结果怎么样？他们做梦。梦到耶稣在梦当中对他们显现，然后他们因此认识了耶稣。哎，我们有的时候听的也觉得蛮羡慕的，好像和我们这样的个城市生活呀、日常生活呀、职场啊、学校啊，哎，离得有点远。但是今天耶稣呼召马太的方式啊，马太的回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在职场里面就可以自己经历的一个神迹。他甚至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跟随耶稣，就像这样的神迹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放下了很多世人看为很难放下的东西啊。那你要知道，马太是最了解权力是怎么运作的，可以讲他非常清楚罗马帝国的权势意味着什么，他背靠着国家的权力体制，可以讲他坐在税官上，对吧？收多收少，收你几块，收你全部凭他一句话，凭他一句话定别人今天是眼泪多还是笑容多。但是现在耶稣给他一句话，他就放下了对他的财富、对他的资源啊这些支配权，啊，放下了对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力、国家暴力的一个依赖。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啊，谁能做到这一点？我想马太是一个看透了权力本相的人，他知道他背靠的是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力，同时他知道犹太人心里面不喜欢他，对不对？心里面可能都在用最恶毒的话骂他，你这个罪人呢、啊，我跟你在一起混就丢人，是不是？最恶毒的话在骂他。然后怎么样？你们不让我进会堂，对不对？不让我进圣殿，不让我进会堂，不过是你们用你们手里掌握的宗教权力在报复我。啊，你们，我们各有各的权力，然后我收上来的钱是什么？那是金钱的力量。哎，我有金钱的力量，我有罗马帝国政治的国家暴力的力量，你们想用宗教的权力来报复我。哎，没办法，你们撼动不了我。所以马太完全清楚这个世界真实的逻辑，他是在权力场里混过的人啊，在权力场里混过的，所以他的跟随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跟随，我们推断，我们反推，他一定看到了什么，或者说他一定感觉到了什么，他一定抓住了什么，或者换个说法，他一定被什么东西抓住了，被什么东西震到了，他才会跟随，他才会放下一切，才会裸辞，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耶稣不担心和罪人在一起混，对吧？他也不担心罗马帝国啊，所以他既不担心他的这种自主性被这些好人、被这些义人所影响带节奏，对吗？他也不担心他的道德、他的圣洁 被这些人家看为罪人的娼妓税吏被他们污染，哎，他两边都其奈我何，两边他都不担心，人觉得自己义人的，你们不能怎么样我，别人视为污秽的，你们也不能污染我。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在耶稣面前说他可以来左右耶稣，耶稣的权柄高过这一切，他完全不以罗马帝国为义，可以讲，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今天罗马帝国不是这么横征暴敛啊，不是这么不乖，而是说很开明很民主，他反而会怎么样，会让人容易把地上的这个帝国的制度当作终极理想。好像我们以前对吧，以前这个好像什么中美关系很开心的时候，是不是蜜月期，我们觉得去美国就像加南美地一样，那边就最好了，也未必，是不是，也未必是吗？所以罗马帝国如果更开明，我们可能会把它当神，把帝国当神了，反而会影响我们，拦阻我们去跟随神啊。所以无论帝国是残暴，无论地上的权力是残暴还是开明，耶稣的权柄在这一切之上，在这一切之上。马太因为他的经历，他是附着在这个权力架构，可以讲寄生在这个权力体系里面谋自己的生存的，所以他最清楚权力的本相，他也被权力所伤，基本上他们是共生的，共生的，你的污染就进到我体内了，哎，所以他也被权力深深的伤害，帝国的暴力的政治啊，税吏敛财那个金钱的那个势力，还有怎么样反对他的人，那些文士长老拒绝他那个宗教的权力，对他的报复，全都这些作用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啊。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因为一句话就跟随了耶稣，所以我们说他一定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和他最熟悉这些权力运作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爱的权柄。一个职场人士最难遇到的，我可以讲就是爱的权柄。职场人士回家可能会遇到爱，哎，因为生活幸福美满啊，可能的。职场人士在职场啊去办事情，也可能遇到权柄，那很正常，对吧？哎，我有老板，我有政府管理我们。但是遇到爱的权柄，就好像是说这个什么冰冷的火焰写诗一样的。爱的权柄，整个人类历史就证明就没有这种东西存在过，爱的权柄。但是马太恰恰在耶稣的一句话身上，你跟从我来，他感受到就是这个爱的权柄，他选择降服在这个权柄下面。因为马太闻过世界上各种权力那个令人作呕，但是又好像很相似很雷同的那股味道，一边剥削利用你，一边还 PV 你，对不对？然后用各种强大的算法又来论证说他这样对你是合理的，你是理当被如此对待的，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耶稣不同，他选择降服在耶稣面前。耶稣面对的是什么？不是这一届政府啊，不是特朗普，也不是其他人，对吗？他面对的是世代的属灵征战，他对付的是千年老妖，我们说啊，千年的撒旦，对不对？所以不会被眼前的浮云晃点的啊，不会被眼前的一时的一个什么东西啊，税率今天15%还是30%啊，可能马太的同事每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不会被这个东西晃点的，对不对？我们想想今天罗马帝国在哪，对吧？旅游团啊，我们打卡的地方，废墟，斗兽场都已经成了废墟，但今天教会，我们活着呀，不管我们大我们小，不管我们几个人，我们是活着的，神的教会今天活着，罗马的斗兽场还很棒，还很哇，我们觉得啊打卡，可他死了，他是遗迹呀，啊，所以耶稣的道今天依然活着，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马太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他选择做罗马的叛徒，做罗马的叛徒，不再做帝国的附庸啊，不再做帝国的附庸。我们想到彼得蒙召的时候，他也提到自己是个罪人，在那个船头，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对吧？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但是彼得的罪感和马太的罪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的呢？你想想，人家觉得彼得认罪是他，哎呦，蛮属灵的呀，会不会？而且彼得说，我真是个罪人呐。那别人会不会指着他鼻子说，你这个大罪人？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你想想马太， 无论他今天洗多少遍脸，人家一看到他出场就看到他脑门上写的两个字税吏，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一出场渣男就写在脑门上，怎么洗也没有用，对不对？你认多少遍，人家已经对你有定见了呀，你以前已经有成见了。彼得要等到很后面他三次鸡叫不认主的时候，他才真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一点都不委屈，不再说有那个我很谦卑啊，我怎么样，有那种属灵的骄傲藏在里面，不，他彻底承认自己罪人，是他三次不认主，耶稣看他那一眼，路亚福音里他就哭出来，对吧？他就哭出来，那个时候他真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多马呢？多马是自己怀疑耶稣复活，耶稣说你拿指头探入我的肋旁，我想多马是那个时候他才认出这是我的主我的神，而我不过是一个小信的人，小信的一个罪人啊！你就连犹大大叛徒那也要等到三年之后才真相曝光，对不对？三年之后他才暴露自己是个叛徒，然后其他的门徒们也是十字架下逼迫来到四散而逃的时候，看清自己不过是个胆小的不敢跟随的罪人的本相。那但是马太怎么样？一开始就在犯罪，就在税官上横征暴敛的时候被呼召，一开始罪人两个字就写在脑袋顶上啊，就打在头上，他一定是非常感动非常开心，耶稣接纳他，耶稣认可他，所以他立马做了一个决定，请客吃饭，对不对？立马就请客，然后让朋友们都来家里庆祝和耶稣。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路加福音上面这段是路加福音，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这段好不好？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好，下面是马太同一段经文，我们也来读一下。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说的是一件事，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哈。那个立位就是下面的马太，区别是马太福音是马太自己写的，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我们现在读了第二遍。然后你看记录同一件事情，路加一个别人记的跟马太自己写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我的红字已经提醒了，我的红字是什么？都是特别拉风的情节，会不会？马太我很爽，我很爽，我撇下了所有，我大摆筵席，是我为耶稣付的代价，是我可以在其他门徒面前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我都可以来说一说的，是不是？但是你看马太自己写的全都删掉了，全都省略了，我是个罪人，我有什么可以在主面前夸口的，全都删掉了，对吗？我们自己写的，我们清楚我们是自己在怎样的情况下蒙召的。这两个版本我们看到区别就在这里，马太把自己所有的高光时刻全都删掉了，全都删掉了，甚至他避免什么？避免我们今天的人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还给他戴高帽，对不对？没机会了，你想试探诱惑让我骄傲都没有机会了，我把我这些高光时刻我自动删掉了。所以我们很多我们国内的主的服侍主的老仆人自己为主受苦，他的见证也他都不提的啊，他不提的，他不会表白我为主怎么怎么样啊，他知道我们不过是蒙恩啊来跟随主的罪人，神给我们恩典服侍他是他的恩典。那所以马太我想他非常了解，大家在职场混的不就是个招牌吗？名声吗？对不对？去别人推销自己不就要看名片里面什么 title 吗？对不对？所以他知道罪人是多么善于找到各种蛛丝马迹让自己骄傲起来，自意自恋起来，所以他做的彻底，全都删除了啊，全都删除了。后来马太在第十章写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单的时候，我们看到写到他自己啊，像西门啊，第一个写到他自己怎么说？多马和税吏马太。刚才我们说了税吏是什么样的人物了，这个情景就相当于什么？
他在介绍说就十二英雄传，写到自己的时候，叛徒马太、税吏马太，有点像我们在一个圣诞聚会上，大家圣诞节庆祝，大家介绍自己，一个姊妹长得好漂亮啊，站起来，哎，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妓女喇合，你会不会吓一跳？你奶茶咽到肚子里边了，珍珠都吐出来了，会不会？你没想到人还会这样介绍自己，你说我知道主赦免你了，你赶紧不要再这样说，让我们这洗白了吧？不，自己我们在主里面已经被洗白了，我们好像忘记了，我们自己也忘记了这个情形哈。可是马太没有轻易的试图洗白自己，他始终带着什么我本罪人因主蒙恩的心态，这个叫我们很流行的什么不忘初心，对不对？这个才叫不忘初心哈。那我们很多人其实你进入一个新的群体，融入一个新的群体，你为了很快融入，我们以前有个电影叫《投名状》，大家有印象吗？是李连杰还是谁是吧？可能我说错了啊，反正这个电影我记得叫《投名状》，就是你要进混一个新圈子，哎，你要这个割席，你要这个我们说立马拉黑原来的朋友圈，对吧？你表示出我跟他们再不在一起混了，我现在加入一个新的队伍了。我们在历史上看过很多次类似的事情，特别在这个历史动荡啊，有些变化的这个时候，比如说什么断绝父子关系啊，我们混的不是了，或者我投这个票，对吧？我民主党什么，我们今天在国外也看到，对吧？哎，断绝关系，或者我们拥护把胡风这个清除出革命队伍，对吧？我们在历史上都看过类似的事情。但是马太没有做这样的事马太没有为了融入新圈子就跟他原来的罪人朋友们一刀两断，表示说我已经和你今天和你们不一样了哈。他选择把耶稣带回他的罪人的朋友里面，跟他们一起来庆祝，迫不及待的在他原来的朋友圈、原来的社交网络当中分享自己被耶稣接纳的喜乐啊，那个见证出来哈。所以我们其实和非信徒的朋友，我们其实信主时间越长，我们非信徒朋友可能越少，对不对？哎，都是教会圈子里朋友越来越多。哎，有的时候你跟非信徒朋友保持一个交往，你心里要做好准备了。因为他有的时候给你甩出你一个问题，他不是按照主日学那个答案倒推的给你提的，你肯定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对吧？你要预备好被挑战啊，你要预备好说有意外，不太舒服，对不对？你如果想一切的交谈相处都可控，能够维持你一个信徒这个样式啊，这个那你可能觉得和非信徒一起吃饭有点不安全。啊，有点不安全，有点不舒服啊！但是呢，这个却能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外有个神学家，他这么说：他说，主耶稣不是正在和罪人吃饭，就是走在去和罪人吃饭的路上。啊，这个神学家他看四福音，最后得出这么一句话：他说，筵席耶稣请客吃饭是一个神学。因为吃饭就是建立关系，建立新的群体，所以耶稣好像这个忙的就是这件事儿。我不是在跟罪人吃饭，就是去怎么样？哎，去打车去吃饭的路上啊，跟罪人去吃饭的路上啊，新的群体就这样被建立起来啊。这个建立连接这些众人的，不是舌尖上的中国连接我们，对吧？而是什么？耶稣接纳的爱连接罪人的群体。如果我们想要拦阻神的恩典，螳臂挡车，对吧？我们没有办法拦阻神恩典的流向。即使我们跳出来去质疑啊，这个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这个罪人一起吃饭呢？那只能表明什么？我们看脱口秀有个什么很流行的话，你自己不想上桌，对不对？我看女孩很喜欢这个段子哈，自己不想上桌，耶稣是 open 的。但你觉得你自己和他们，那你自己拒绝了恩典，拒绝了，你就与神的恩典无份哈。马太带着这个对啊罪人身份从始至终的这种感恩的一个纪念啊，刚才我们提到，在保罗身上，我想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共鸣，因为你想想，马太蒙召是在职场，在税关上，马太只不过要你的钱呢。你想想保罗蒙召，他四处缉拿基督徒，他要的是你的命，对不对？保罗手上是沾着基督徒的血的， 神使用他。今天这样一个人，你把简历投到教会去招聘传道人，哪怕是个小组长，你感受他吗？他曾经四处下到监里逼迫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说马太的经历可能会在保罗身上得到共鸣，对不对？看到保罗他不孤单了，哎呀，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离世归主之前写的信里面给自己称呼，怎么称呼自己？罪人中的罪魁。税吏马太与罪人中的罪魁遥相呼应，是不是啊？这两个人遥相呼应，有共鸣了。我们得救蒙召，没有任何事我们可以夸口自己，我就是应该，我信的主那是为神国添光彩，我这么优秀的职场精英，没有的。我对我的得救没有任何贡献，我正在税关上，我正在逼迫基督徒，大光照到我，耶稣一句话临到我，我有什么可以夸口呢？在我得救这件事情上，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这样的人都能信主，都能服侍主，谁会在恩典之外呢？只要我们愿意，谁会被留在恩典之外呢？那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一次那个来香港之前，当时神学院啊，当时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个香港的一个牧师刘明和去美国分享他的见证。他是那个晨曦会的负责的同工啊，负责人，他自己是吸毒啊，小的时候吸毒，然后这个后来戒毒，他妈妈是个传道人，然后他用福音戒毒，戒毒之后他就专门晨曦会就是服侍那些戒毒群体的啊，带着他们。那他当时到我们神学院分享的时候，他已经服侍神30多年了，可以讲啊，服侍神30多年了。但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他有一次去中国内地服侍，在河南，那个时候这个还比较乱啊，这个国家的艾滋病政策还没有得到这个贯彻哈，救助也没有到位，刚刚开始的比较乱的阶段，所以他看到有一些针管啊丢在地上，艾滋病人呢、就没有人收留他们，就在街边。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感谢主，如果不是神救了我。我吸毒很容易那个针管传染的，我就和他们一样，今天躺在那个街边的就是我呀。一个服侍30多年的牧师，第一反应是和那个街边的艾滋病人认同，我跟他一样，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就躺在那个自己的呕吐物里面，就是那么一个可怜的一个罪人。他没有选择轻易的洗白自己，服侍30多年了，干嘛还提自己以前这个事啊？我已经是名目了呀，是不是？啊，不要再说我是妓女喇合了，我是敬虔的妇人了，对不对？啊，可是啊，就是刘明和牧师那一场，这个细节非常的触动我。他记着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记住这个不是为了控告自己。哎呀，我不配，我很羞耻，不是为了控告自己被仇敌攻击，而是为了记得在神的赦免的恩典里面，记得神曾经做过什么，向神发出感谢，并且因为他记得神的恩典，他就可以给出去恩典。他给的东西就不是我这个人对你很好，我很有爱，你自己的爱会用光的，而是看到他这一刻，我就想起我也是这样的，神的恩典让我不是躺在那里，所以我给出去的那一刻就连接就通了，我给出去的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那所以当耶稣说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人才需要，他来不是遭义人，而是罪人。这个提醒我们什么？你要想被耶稣找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耶稣说他来找这种人，那你想要最快被耶稣找到，你就承认你是这种人，你就最快可以被耶稣找到。你的承认说，不是我曾经是个罪人，因为过去神曾经找到过你，解决不了你今天的问题啊。你可能现在分享的还是你20年前的见证，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眼下有一个困难啊，我心里很恐惧，怎么办？你要承认你现在仍然是个罪人，耶稣就马上可以找到你，对不对？耶稣马上可以找到你。但是现实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人犯罪之后不想被神找到，亚当夏娃，对不对？伊甸园里面一犯罪就藏起来，他不想被神找到。但我们只是说，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想去找神的时候，我要求我一下子就能找到，但神找我，我不想被他找到。我们有的时候把神当作一个订外卖的电话一样，是吧？我打电话能找到他就行，但是外卖小哥不要随我的电话，不要告诉他，他随时打扰我，很烦的哈。我们是一个自我需求导向跟神的关系。
那耶稣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和他建立这样的关系，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信主之后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也可以讲一个诱惑，一个试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进了门，进了信仰的门，走进教会的门。无论你是五年前信的，昨天信的，还是十年前信的，你当初跨进门，你是因为罪人入的门。但是这个试探跟诱惑马上就会来到，说你接下来在教会里，你可能想要用一生来证明我不再是个罪人了，我已经很棒了，我已经洗白了自己了。法利赛人的例子就是这样的，他想用自己做到了这个，做到了那个，来证明自己，来证明自己的配得感啊，来证明他自己的义啊。那耶稣提醒说，不要以为你这个进到教会各种仪式啊、场合、经文你全都熟了，对不对？耶稣提醒，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喜爱祭祀，你就要搞各种的，对吧？要找人，要找钱，要 program， 要去设计，对吧？我们怎么敬拜，怎么献祭，这个讲道讲员什么时候出场，然后怎么样，怎么配乐，哎，所有的搞的规矩啊、礼仪啊，都搞得非常多，宗教体系里边这一套全都会出来，结果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焦点了，啊！如果有人这个时候，哎，一不小心，啪，杯子掉在地下了，或者一个孩子突然哭的一声，就。怎么没有看好自己孩子，影响我们敬拜的气氛，神同在都被这个都打扰了，你的怜悯就没有了呀。你要维持你这个仪式，你这个祭祀仪式的一个进行。所以马太这种人见过场面，对吧？他知道在职场混过，在世界上成功过，他能够对教会最宝贵的提醒之一就是，不要把信仰当作另外一个职场混。如果你要混成功啊，你要混排场，你世界已经玩烂那一套，你不必要把它挪到教会里面。你如果用世界那一套追求在主里面的信仰里面的成功，那你干嘛混教会啊？你比排场，比热闹，比技术，声光电，这个东西，对吧？你留在世界上不是更开心吗？而且毫无顾忌呀，对不对？毫无顾忌呀，是吧？那马太在跟随耶稣之后，我们想想，他也不是没有试探的。他一个税吏，最会管钱呢，对不对？可是管钱这个职位被谁占了？犹大呀，犹大上来就管了钱了。哎，经文里面没有说他跟他争，没有吗？没有，对不对？哎，你怎么这个？哎，我更适合。没有，马太没有去争这个事情，肥缺，对不对？马太没有去抢这个肥缺。那后来我们看约翰跟雅各有没有争位置，而且把自己老妈拉进来，对不对？给自己争位子。这个时候马太也可以出来表态，我是未来最适合的国税局长，财政部长的人选，我有职业背景啊，对吧？他也没有，对不对？然后那个刚才那个名单里面有一个，对不对？有一个奋锐党人西门，奋锐党人是跟罗马特别不对付的，就是要用武力反抗的，他和这个税吏完全在世俗的观点里面是对头。可是经文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马太跟他有冲突，需要耶稣调解，证明他们在主里面可以做到合一。所以马太肉体的这一部分，血气的部分，我们很少在后面的经文里看到有这样的记载。而且作为一个利未人的后代，哎，马太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利未嘛，一个利未人的后代，他对献祭的事情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当他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当他特别是后来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他会 get 到那个点，人的祭祀神不喜悦，被污染了，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走上了祭坛，他自己成为他为我们献上的祭，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付上生命的代价，可以解决我们每个人罪的问题。作为一个完全熟悉献祭这套是什么家传的东西，他非常清楚耶稣做的是什么，耶稣给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凭着对耶稣献上的赎罪祭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个信进入耶稣的义，他的义就可以覆盖在我们身上。马太和保罗他们
正在犯罪当中被神呼召，他们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属灵经历，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明白福音的一个奥秘，福音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只要选择在神最高权柄，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主动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可以不被任何的其他的力量控告，我们就自由了。别人再说我们坏话，再告我们，论断我们 ，don't care。没所谓，我只要在最高权柄知道一切的神面前，我做一个坦然敞开真实的一个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告我们，其他所有的权力都在中间层，无论罗马政府，无论这个法利赛人宗教结构等等，金钱老板，他们都是中间层的，对不对？都是中间结构，他们没有办法怎么样伤害到我们。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高级别的自由。这是那在我们这个境界的这个网站上有一个书斋，有一篇书斋啊，这个书斋名字叫恩典处方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那这个书斋里面提到了一个见证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和我们的今天的内容也很挂钩。我刚好前一段时间访问我们的网站，看到这篇书斋里面提到一个波兰的一个基督徒，叫这个很绕口，一个什么司机啊，这个史塔波库斯基啊，史塔波库斯基，他是什么样的什么故事呢？他是二战的时候，他是波兰的那个地下那个抵抗的这个成员之一。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波兰是盟军跟苏军两边一起解放波兰，大家有印象吗？对吧？一个从这边，一个从这边，就解放波兰。哎，所以相当于是盟军跟苏军也要争夺对波兰的控制权。哎，所以这个胜利之后呢，这个他和他的15个同事，这个战友就被苏军给这个逮捕了，给抓住了，然后准备带上这个战犯法庭受审。但是呢，当时有那个西方观察员，西方国家的观察员也要出庭的。那所以这个苏联这些人呢，他们就想要让这些人当庭公开认罪，这样才能用叛国罪治他们。这样苏联观察西方观察员也不会说出什么来。啊，这个表面的这个法律的公正也算维护了，这个国际的面子也算保住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就在监狱里面，在审判开庭之前，企图在心理上把这个16个这个抵抗军的这些战士们心里面让他们崩溃，让他们自己认罪。那只有一个情况，就是心里边被摧残崩溃。所以他们怎么样，是连续60个夜晚141次的审讯，最后审讯人员都困得都不行了，换班来都不行了。16个人里面其他15个同事全招了，全崩溃了啊，你说什么我就认什么，我都签字我都认。只有这个司机啊，只有这个史塔库波库司机，只有这位弟兄不承认，我不承认我是叛国，我犯了叛国罪啊。这些人去找各种的东西，在他的工作里面、婚姻里面、家庭里面、孩子里面、私生活里面、性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公共生活里面、神学观点里面，如果我们今天的话，可能网上的帖子他们都会查过的啊，社交媒体都会查过的，去找任何的漏洞，翻检它，底儿朝天的翻一遍，你有任何可以被指摘的地方就拿出来攻击你，目的就是一个让你精神崩溃。你觉得你自己是抵抗战士，你是艺人，是不是？我要把你崩溃掉，让你自己心里面崩掉。所以不放过任何能引起他罪疚感的内容。最阴险的，我们就是能想到什么？把他的朋友们，对吧？亲人朋友叫过来，指控他。这是魔鬼是最阴险的一招，来指控他，告诉他说你没希望了。你认了还能判个有期徒刑啊，几年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不认，枪毙，必死无疑。所以撒旦拿出这个死亡的威胁，这最后一招啊。但是这个史塔库波斯基最后拒绝了啊，他拒绝，他说我没有做叛国的事情，所以我不承认我是叛国贼，我不承认这个不实指控。因为有这个西方观察员，所以他最后被释放了。哎，我们回头想，好像说起来很轻松，他怎么做到的？因为他是个艺人，完全无可指摘吗？ 不是，他不是因为他完全站立得住，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一个比法利赛人还完美的人。不是的，他自己说，他说那一次次指控，当我面对那些控告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唯一的秘诀是我每天早上我自己已经来到神面前，完全承认我的问题。我在神面前，我每天做的功课，我完全敞开到他神面前。我知道耶稣已经完全接纳了我，洁净了我，赦免了我。所以任何这些人指控我，我对他们的回应说，哦，你说我是个懦夫？是的，我知道我是个懦夫。你说我心里面有淫邪污秽的想法，我承认，我早就知道。就像我们今天说，我知道我是不小心点过黄色网站，我做过这件事。哦，那个谁，那个送我的礼物，我是收了，哦，我收了，我也贪过钱，我这些东西都做过，我软弱过。最后他说一句话，他说：“先生，我比你所说的更糟，你只是翻检我那些记录来控告我、指责我。我心里面，我真的心里面真实的情况，神知道我的，我比你说的还要糟糕。”但是我已经学会不再为自己辩护了，耶稣已经成全了一切，耶稣已经赦免了一切，所以他不至于崩溃。我做的我都认了，神都知道，但是叛国这件事情我没有做。他的心态才不会崩掉，神保守了他。那我们所有的控告，这他的见证提醒我们什么？仇敌使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所有这些控告我们的字句，把我们的生活翻了一个底儿朝天。所有这些，你想想谁经得起这样翻检？我们脑子有没有想过，有人本来你以为他是个名人，网络大 V， 结果他妈被拉到电视台公开认罪了，是吧？啊，我们有没有想到，哎，曾经这样的人，并不是说一定要发生在二战呢，啊？和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明天就和我们相关了，对吗？啊，但是今天我们得到的恩典跟自由是，所有控告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都已经被废掉了。我们不需要再自己把那些碎纸片再捡起来了，我再自己控告自己，我不需要了。在创造万物、洞悉人心的神面前，我们只要坦诚。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可以勇敢站立在任何人的任何的势力面前，是因为神从来没有停止爱这个真实的残破的我和你。神从来没有停止这样的爱我们，在神赦免的恩典当中，我这个罪人要起来跟随耶稣，而且我要呼朋唤友，在我的朋友圈里拉人来，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这是神呼召立位，他可以这样行，税吏他可以这样走的路，我们今天都可以走在这条路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